上海每年都有一个日子，可能不止一个日子，全市范围内会响起一个警报，大家还记得吗？是一个什么警报？防空警报，对不对？哎，不过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们很慌乱吗？大家都很淡定，为什么？啊，所有人都收到短信说啊，什么时间会响起这个防空警报？是为了市民啊，就是市的民，这个想一下，这个检查这些设备是正常，让大家知道防空警报是听起来什么样子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真的有空袭然后响起来的一个警报。不过我确实挺好奇，我想问问大家，你真的相信有一天上海会遇到空袭吗？你真的相信吗？哦，你还有一点相信，有可能是吧？但是在座或者你说身边的人，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有可能要面对战争，会真的有这个飞机会来空袭上海？如果今天凌晨五点钟，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凌晨五点钟响起了这个警报，你会立刻想到是空袭来了吗？啊，我猜想大概率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很生气，谁这么没有公德心，扰人清梦。可能我们还得花点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哦，真的是空袭警报，它绝不可能随便在什么时候响起。如果是在凌晨响起的警报，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空袭的警报，而这个警报在严肃地告诉我们，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这显得好像很魔幻，并不真实。但是你要想想，离上海遭遇空袭没过去多长时间，没过去多长时间，在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出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上海遭遇过空袭。在我们的日子，前阵子巴以战争的巴以发生一些冲突，真的有炸弹空袭了，对不对？如果你住在那里，然后你接到一个电话说五分钟之后将会有导弹空袭你这个地方，还因为以色列空袭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加沙地区的居民说我一会儿要导弹要打这个地方，如果你接到这个电话你置之不理，后果是什么？你真的会被炸，你真的会被炸死，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这不是一个想象当中的，这不是一个警报的市民，这不是一个演习，这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但是有可能我们生活的日子非常的平静安稳，我们对未来的日子的展望是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我们常常把这样的警报当作只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性而已，甚至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演习而已，我们不认为它有一天会成真。上一次在约珥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对他的百姓说，将会有一场绝无仅有的蝗灾，绝无仅有大灾难。我们说它跟我们遭遇的新冠很像，它会摧毁人们所有依靠的，它会摧毁人们靠之而有欢笑的东西。我们说我们要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来理解这场灾难，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约。如果你百姓遵行神的话， 会有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会有相应的咒诅。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约当中就明白，神预言的蝗灾是对他们被约的审判。以色列人经历过神丰盛的恩典，可是他们跟出埃及的以色列先祖一样，常常忘记神的话，反而背逆神的话。他们就好像我们，像小孩子听见神的话以为不过是小事，以为我们可以不听的，违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就想按我自己想去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只想着我怎么快乐怎么来。而现在神要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审判他们，审判的表现就是蝗灾。但即便我们上次说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蝗灾，是会摧毁以色列所有产业和喜乐的灾难，今天在所读的经文里我们发现，原来这场灾难还没有到达神审判的最高点。原来第一章那场可怕的灾难还不是神审判的最高点，我们以为那已经是地狱模式了，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没有来。而现在在第二章的开始，我们就听到先知在锡安，锡安山是神所在的山，是圣山，神所在的山，先知在那里吹角，吹出大声。你明白吹角是什么意思吗？哦，你特别要留意旧约，如果你读到旧约的话，以色列人吹角一定是跟军事战争有关系的。先知在神的山吹出大声，这个号角声代表了有一场战争要发生。不过通常犹太人吹角是说，哦，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敌人打仗。但现在先知所发出的这个号角声却不是说，哦，我们神的子民跟外邦的人打仗，而是神的军队现在要来攻打犹太人。神的战争，神的军队不是向那些犹太的敌人发动，而是要向神自己的子民来发动。神的军队正向神的子民奔袭而来。先知就好像像灾难当中的以色列人发出一个防空警报，他吹出这个角声，这个角声一响起是告诉这些人说神的军队要来。本来应该发生在以色列人仇敌身上的耶和华最终的审判，如今却要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这是神最终的审判。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始，而现在真的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子民自己身上。神的子民曾经读过神是怎么样审判他的敌人，因为他们进之所以能进迦南，就是神的审判临到这里的人，他们见过，他们经历过。可是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有出路吗？这是一个真正的警报，可怕的警报。但是你可以想象的，就好像我们在上海听到防空警报，我们有可能在睡觉，听到这个警报，转个身继续睡觉。以色列人呢，他们听到这个警报会留意吗？可能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并没有反应过来，毕竟他们刚刚参加了一场可能是禁食悔改的聚会，和以前一样，当有蝗灾的威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怕了，就好像新冠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害怕了。 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以色列人在王冠面前，他们哀哭、禁食、披麻蒙灰，表示他们谦卑和悔改了。他们可能真的为自己以往沉迷于宴乐，就是醉酒，沉迷自己的事业，就是葡萄园，这第一章的内容，而后悔。现在他们遭受巨大的打击，痛苦不已，他们甚至痛苦到撕裂自己的衣服，把灰弄在自己头上，他们发誓我再也不犯从前的那些罪了。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因为你不听谁的话，被大大的管教，或者吃了一个大大的苦头，或者你突然生了一场重病，你告诉自己我再也不要抽烟了，我再也不要喝酒了，我再也不要熬夜了，可是病好之后你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而如果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几次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悔改，那情形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我们会变成所谓的老油条，而圣经的说法叫做心硬，我们就会进一步怀疑神真的会审判我们吗？他可能只是吓吓我而已吧，他不会真的审判我的，我不会真的死的。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戴口罩，我看到好多老人家 戴手套，我们像英国人一样保持安全距离。可是你知道一旦危机解除，没有几天大家会回到从前生活方式，随地吐痰的还是随地吐痰，不戴口罩的就是不戴口罩，该挤在一起还是被挤在一起。你看我们所有的反应都只是在危机面前的一种应激反应，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并没有被这场危机改变。危机解除，我们就原形毕露。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学会了面对危机的一种属灵应激反应。什么意思？就是当神的审判来了，我感到神好像对我生气了，好，我们有一套应对的方式来跟上，我把它叫做悔改三连：哀哭、禁食、撕裂衣服，这是以色列人喜欢采用的。然后悔改的聚会大复兴，然后呢，我们对神说：“神，你看这套事情我已经做好了，你该消气了吗？你不是说要赦免吗？我悔改你就赦免我，哦，我已经道歉了，你也罚站我了，你总该消气了吧？总该赦免我了吧？”而在现在呢，我们会说，现代版的属灵三连叫做：我已经谦卑的读经，然后我认罪祷告，然后我也聚会了。我已经按照我们来聚会，我先赞美你，然后呢我就俯伏认罪，然后你就赦免我，然后我也听讲到，我也聚会，我也奉献，我还关心一下周围的人。现在你老人家应该可以对我感到满意了，如果你满意请五星好。你看在我们经历当中，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我们把这些外在的方式当作应对神的跟神相处的一种的模式，我们以为借着这些模式就把握住了神的喜好，我们以为神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我们只要顺着毛把它捋一捋，摸一摸它，它就会很开心。神，只要我做了这些事情，你一定会很开心。只要我做了这些事情，你一定会赦免我，因为你来就是为了要赦免我。我也许是太夸张了一点，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我知道我的内心一直有这种倾向，就是希望借着撕裂衣服来求神赦免，是希望借着外在的表现来换取神的赦免。我不知道你内心有没有， 跟我一样的这种倾向，就是借着我外在的表现，我让自己受苦，我做一些什么，好让神可以来赦免。如果你跟以色列人一样，跟我一样，如果新冠仍然没有让你明白，最终你要面对神自己，那我们来留心先知向以色列，向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在末世所发出的警报。这个警报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近了，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近了。蝗灾其实指向的是神要审判，先知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样大而可畏的日子。你看第二节，那就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在西班牙书同样的提到这样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个字黑暗幽冥密云乌黑常常用来描述神降临审判世界的场景。你真的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吗？我觉得在上海大家很少这样想，大家觉得我们的前途总是光明和美妙的。我们经历过历史上少有的不断发展的日子，过去的40年我们一直在发展，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城市一直在变化。我们对我们的后代的想法是这样的，多少的父母对他们儿女的规划是上好的小学和上好的中学，考上好的大学，有美好的日子。所有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是想着我的房子能升值，但是所有这些想象都是在说，哦，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光明的。所有人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他们要面对神自己的日子。我们不相信，甚至是基督徒都不相信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他来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儿女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一点。但这一天会来到，他来到的时候像晨光铺满山岭。想象一下天先知所描绘的场景，晨光铺满山岭，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瞬间会铺满众山岭，对不对？这是一个由黑到光明的一个骤然的转换。在上海的夏天，也许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这种光明和黑暗当中的剧烈的转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夏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应该是大太阳的时候的吗？可是突然间天空被黑暗遮蔽，本来是两三点很亮的时候，可是乌云来了，然后开始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逼迫感。短短几分钟之间，黑暗笼罩全城。你看出去，从窗外看出去，就好像晚上八九点的样子。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就体会不到，因为夜里已经天黑了，我们体会不到这种黑暗骤然降临的巨变。可是在中午的时候，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光暗的转变。而先知让我们体会这种光暗的转变，他又让我们体会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种可畏，那种骤然的转变。耶和华的日子来到，耶稣描述他的方式是他像贼一样。贼会给你打电话吗？我要上你家偷东西。不，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事情已经发生。神来到的时候，在他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样突如其来，这样的令人畏惧。在神的日子有一对蝗虫，你看到没有？ 第一章所说的蝗灾跟耶和华的日子，他的军队所要带来的审判联系在一起。灾难不是最终的信息，灾难所指向的神还要亲自审判罪恶那个信息。当蝗虫抵达的时候，远远的看就像一堆乌云遮天蔽日，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成群的蝗虫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它让民众让牲畜都发出绝望的哀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就像是我们人们在新冠疫情当中所经历的，我们的绝望，我们的哀鸣。蝗灾是这样，新冠疫情也是这样。那么当成真正的审判，当耶和华军队真正的临到的时候，他的威势又该是怎样的不可抵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挡得住他吗？今天我们靠很多方式在防治新冠，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能靠航班熔断，能靠测体温，能靠检查绿码，能靠核酸报告。今天进来物业贴着一张说，为了防治新冠，大家要出示你疫苗的记录。我们能靠这一切来把人挡在外面，可是我们能靠这一切来挡住神自己吗？我们能挡住神自己吗？当耶和华军队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以色列人明白耶和华军队的威势，我们看到他们先祖经历过这一切，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经历过这一切。可能耶利哥城是一个极好的写照，大家都很熟悉耶利哥城是怎么打的吗？以色列人有打这座城吗？事实上没有，他们只是为了这座城敬拜，对不对？那在这个场景，在这敬拜的场景当中，神让以色列人看到，不是你们在征战，是神的军队在征战。而神的军队是怎么征战的？在你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军队在一瞬间就摧毁这座坚城，这座城从外向里倒塌。因此以色列人敬拜神，以色列人就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威势，没有什么城墙，没有什么军队能够抵挡耶和华神自己的军队。但现在这又大又强的，这让人绝望的军队向神的子民发动，现在神的子民要亲自的面对神的军队。这军队的威势是人不能承受的，在他们面前如火烧灭，在他们后面如火焰烧尽，在未到之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之后变成荒凉的旷野，没有什么能躲避他们。他们的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马兵是什么意思？马兵就像现代的坦克。在古代，马兵就像现代的坦克。在山顶，奔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火焰、马、战车，是耶和华降临的画面，是民众非常熟悉的战争的画面。那在今天你可能想到是导弹，是坦克，是战机。你见过那些在战争之下的废墟吗？我猜是很久你都没有看过这样的画面。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那些在战争当中的人，他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画面： 神的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真正的抵挡他们。神军队到来的威势勇猛有序，目标明确，所向披靡。你看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他们队伍不乱，彼此不拥挤，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奔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住这些蝗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住神的军队。我这边要提醒你，以色列人，特别是流亡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个盼望，他们有个复活的盼望。他们想，如果能重建被烧毁的耶路撒冷城墙，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的民族可以重新复兴。可是如果他们的盼望放在这些外在的城墙和圣殿这个实体上，他们建造的城市却忽略了真正的住在这座城市、住在圣殿当中的耶和华神自己，那么城墙圣殿能够给他们保护吗？如果神不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神不在这圣殿当中，这些外在的实体能够带给他们保护吗？如果神不在我们中间，如果神不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么我们正确的敬拜、正确的祷告、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讲道、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如果神不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真的有不动产吗？金钱、健康、人际关系，真的是你可以依靠的吗？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这是以色列人的依靠。他们觉得他们的城墙可以挡住敌人，他们的房屋可以让他们有安全。可是当耶和华军队来的时候，他们挡不住。这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新冠的疫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挡住这些病毒，可是我们挡不住。如果我们连军队、连病毒都挡不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拿什么去挡住神自己？我们真的可以逃避神吗？我们真的有理由可以躲避神吗？今天弟兄姐妹，你有足够的理由对人、对任何人诉说，可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神自己诉说吗？当神真的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拿什么来逃避耶和华的日子？当神亲自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代当中看到过这个场景，在时代的最后一战，当神行刑这埃及遍地，结果就是每一家必有一个长子要死，无一家不死一人。当创造万有的主率领他的军队亲自降临的时候，还要震动整个世界。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无人能当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充满了威严和大能，没有什么使我们可以逃避这日子，没有人可以救我们脱离这日子，没有任何我们从前依靠的事物可以让我们承受这日子。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我们必须明白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承受耶和华的日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拯救。因为出人意料的，耶和华既是我们无力抵挡，耶和华也同时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我继续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正是在我们看见耶和华大而 可畏的日子，明白我们的无助的时候，我们才听见那个拯救的好消息。是神自己向他的子民宣告这一出路。耶和华说，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这是神亲自向我说，你如何可以在我面前站立？没有谁我们可以依靠的，但是耶和华的话是我们可以留心的。虽然如此，虽然这日子何等的大可畏，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什么叫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皮。你们的悔改，你们外表的悔改，应当是从你们内心的悔改里面发出的。不要以为外表的悔改可以改变些什么。神要我们的心肠被撕裂，神要我们的心真的因自己的罪而绝望，神要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不是虚假的绝望，而是真正的绝望。因此我们可以一心归向神，知道说神没有谁可以帮助，没有什么可以赦免我的罪，只有你可以帮助。为什么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他所受的灾，这是我们的神。这是在他的日子要临到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盼望，就是他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因着他的恩典，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唯一的盼望，就是向他有真正的悔改。你看十字节，或者没有别的可以依靠，所有都是死路，唯一一条有可能带来盼望的出路，就是转向神自己，或者神不是我来决定，不是神我可以操纵你，不是我做了这些你一定得赦免我，或者你转意后悔留下你，或者你赐给我意想不到的拯救。我们知道他真的赐下了那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拯救，就是他的儿子必须要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神要我们内心有真正的改变，让我们真正的从神以外的事物归向神自己，所以我们要撕裂心肠。可是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撕裂你的心肠？你只能撕裂你的衣服，对不对？你撕不开你的心肠。神好像在要你做一件你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就算你能把你的心给掏出来，你也撕不动它。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变成了铁石心肠，你的心在你一次次的犯罪当中已经变硬了，心硬了。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身体受割礼，心却没有受割礼，割不动，连手术刀都割不动。我们心硬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们是要靠自己撕裂心肠，我们怎么有盼望呢？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撕裂心肠，我们的盼望又在哪？所以你看，这里撕裂心肠不是我们在撕裂自己的心肠，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可以被撕裂？我们必须留心，我们必须留心听神的话，我们必须转向神自己的话语， 为什么我们要站起来听神的话语？我们常常忽略神的话，但我们必须留心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能给我们已经硬了的心动手术。请留意希伯来书的话，只有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剑两刃的剑更快。只有神的话，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想要改变，可是我们想靠自己改变，而不是被神的话来改变。我们以为读经是没有用的，我们以为打开神的话是没有用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打开神的话是有用的，因为神的话才能刺入我们那颗已经硬了的心，神的话才能把我们的心肠给撕裂开来。神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可能留意到圣经当中这段话出现非常多次，最早在出埃及记，后来在诗篇，但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是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出现的。而在约拿那里发生了什么？是尼尼微城，亚述的都城，一个悖逆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可是当神的审判向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悔改了，他们真的悔改了。结果呢，神的恩典居然向一个悔改的外邦人显现，神不降所说的灾。如果神的恩典向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尚且如此，那么神的子民如果他们因神的话而真实的悔改，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么他们更有盼望神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因为神确确实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真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见神是这样有恩慈有怜悯的神，那么你就知道现在正是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时候。警报已经为我们响起，神的话已经被听见，现在正是我们必须起来行动的时候。没有任何拖延的借口，而想要拖延的人，面对神的话和神的恩典，仍然想着我有各种理由，我可以晚一点回应神的话语的人，在这警报面前就显示出他是最愚蠢、最刚硬的，显示出他根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在说“再等等，再等等，我再回应神的恩典，再等等，我之后再”。考虑我要不要相信神，这显示出你的心意。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神他自己。你看到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人宣告严肃会，要召聚众民。谁被召聚？谁被召聚？老者、吃奶的、孩童、新郎、新妇。为什么是这些人？平时这些人是有资格豁免宗教义务的，这是神律法规定的。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紧急到连老人、吃奶的、孩童、新郎和新妇都必须做出回应。你不会要求一个在襁褓当中的孩子必须出席你的聚会，对不对？你不会要求一个病重的老人必须出席聚会。可是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到了这些有神的律法规定可以豁免这些宗教义务的人都必须做出回应。现在是必须做出回应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回应神更加优先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借口。 没有任何的借口比回应神更加的优先。现在，亲爱的兄弟，是我们要回应神的时候。而祭司，这里的祭司，这里侍奉神子民的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为神的子民哭泣哀哭，神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不要使列邦管辖他们羞辱他们。神的祭司为神的子民祷告和祈求，他们知道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人怎能靠自己起来回应神的恩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在我们撕裂我们的心肠之前，在我们为自己的罪悔改之前，在我们起来回应神的审判之前，有一位已经为我们哭泣了，有一位为我们哭泣的主，他为我们哀哭，他说他来要聚集我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之下，我们却拒绝他，把他钉死。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当我们把他钉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他是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来直面耶和华怒气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正是这恩典可以改变我们那已经硬了的心肠。我们的救主在中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在午时被挂在木头上，在太阳最猛烈的时候，遍地却都黑暗了。在太阳最猛烈的时候，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在那黑暗临到的时候，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救主把我们通向神的阻碍拿走，他为我们铺设了一条走向神的道路。在我们撕裂自己的心肠之前，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铺设了那条到神面前的道路。当神在他的审判要临到我们之前，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铺设了一条让我们可以走到耶和华神面前的公义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是我们的救主在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在神怒气向他向众人的罪发作的日子为我们呼救的。所有的怒气的黑暗归到了十架上救主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他在耶和华的日子面前来到的时候，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仰望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圣手满了伤迹是为我们的缘故。仰望我们的救主，让他的话，让他的恩典撕裂我们的心肠，在耶和华的日子让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恩典的印象。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你满有恩慈怜悯，在你日子你的愤怒向罪临到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这十字架的道路，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基督里与我们救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的日子面对你的荣耀，领受你丰盛的恩慈和怜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将这恩典来浸透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都归入你的名下，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